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99回。韩卫仰望着天空，仿佛思量了什么，片刻之后才低下头，说出了让老者三人心里狂喜的话来。好吧，多谢三位道友如实相告，在下还有事情在身，就不留诸位了。不过今日和在下相遇之事，还望三位少向人说起。韩某可不想被人误认为是什么虫魔而被人追杀，想必道友们能够体谅吧。
哦，这个自然自然，在下一定是守口如瓶，绝不会给道友带来麻烦的。那我等兄弟就先走一步了。
老者强压住心头的兴奋之情，有些期盼的试探问道。韩立淡淡一笑，一挥手，对面三个人马上暗喜的向韩立施了一礼，急忙起身飞离而去。一会儿的功夫，小岛的另一端，老者三人带着那对门人子弟迫不及待的飞出了小岛，向远处的天空疾驰而去。韩立不知道什么时候也站了起来，动也不动的在原地看着，直到这些个人的动光消失不见，脸上才默然的阴沉了下来。虽然说刚才取这群修士的性命那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是韩立一点出手的意思都没有，他可不是什么嗜杀成性之辈，况且是否泄露他在此处的行踪，这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事情。因为此处海域离他的洞府根本就是南辕北辙，若是在雾海小岛的海域碰见这三个人，他绝对不会放还一个人的。而且他也早就打算好了，马上就回府闭关去，起码二三十年之内他不准备再出洞府了，就让想找他麻烦的人慢慢的在外星海耗下去吧。不过虫魔这还真给他起了个够邪恶的法号，可除了被逼无奈之下，他当初动用噬金虫灭掉那群碧云门修士之外，什么时候干过杀人夺宝的事情了？这分明是啊，有人嫁祸栽赃于他。这让韩立虽然不至于七窍生烟，但也着实气闷无比啊。想一想他在外星海的筹钱，似乎也只有那碧云门了。当年啊，鉴于高阶妖兽的危险，韩立并没有过于深入外星海的深海区域，也只是在一些外围的地方用泥肠草不停地引妖取丹。结果有一次他刚困住一只七级妖兽，正好碰见了一伙足有七八位结丹期高阶修士的队伍，对方狂傲的自称是什么碧云门修士，竟然贪心大起的想要杀人夺宝。韩立没有办法，只好放出了十来万只噬金虫来灭敌呀。按照他的想法，既然动手了，自然最好是杀人灭口。但没想到的是，虽然灭掉了大部分的修士，但其中的那位结丹后期修士却拥有一件威力不小的古宝护身呢。结果趁他不备，冲破了噬金虫群，侥幸逃得性命。韩立当然知道这所谓的碧云门是齐渊岛的几大势力之一，无奈之下他只好冒险的闯进了深海来躲避这位新结下的大敌。说起来他也算是走运了，在深海闯荡的几年间，他并没有碰见一只八级以上的妖兽，最危险的一次只不过一次引来了数只七级妖兽，虽让他手忙脚乱了好一阵，但是那噬金虫法宝齐出之后仍然是安然无恙摆平了他们。 经过这么些年的深海捕杀，他终于存够了数百枚六七级妖丹，足够炼制丹药而绰绰有余，而且各种妖兽的材料同样那是积攒了一大堆呀，和小山似的。如此一来，他这才毅然决然的要原路返回了。但是刚从深海回来，经过这片海域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只琉璃兽，哈利自然没有放过的意思，就布阵将之困住灭杀。结果没想到啊，竟然引来了老者三人，还惊慌失措地称呼他为虫魔，这可让哈利自然郁闷无比啊。显然最大的可能就是碧云门遍寻他不到，而又知道他会驱虫术和青竹风云剑的模样，这才到处煽风点火的捏造一位虫魔出来。毫无疑问，对方既想破坏他的名声，让他在外星海无容身之地，又想引诱逼迫他现身，甚至呢直接派人假扮他真的杀人夺宝，来个一举两得。可惜的是啊，韩立这几年全都在深海区域，他们自然是白费功夫了。不过说到这儿，韩立还倒真有一点想不通了，找一位同样精通御虫术的高阶修士，那不是什么难事，甚至找一些类似噬金虫的飞虫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若真是碧云门的人在搞鬼，为什么假扮他的人使用的飞虫是金银色的，而不是模仿他灭杀碧云门修士时的三色噬金虫？那逃回去的结丹期修士，这一点他总不会弄错吧？而知道他噬金虫进化前颜色的，这应该是来自外星海之前的事儿啊。难道是西天界的那些老怪物追踪到此吗？韩立细思量到这里，心里一寒呐，神色不由大变。要真是那样的话，这情况可就真的不妙了呀。在原地静静沉吟了一会儿，韩立忽然一顿足，丝毫征兆没有的腾空飞起，随后化为一道青红，向雾海小岛方向破天而去。洞光中的韩立神色平常，嘴角还隐隐地含着一丝冷嘲热讽。为什么呀？他刚才想明白了，虫魔之事，不管是碧云门在搞鬼，还是那些老怪物想逼他现身，都不用多费什么脑子去理会。因为外星海的情形，由于深渊妖兽的事情变得有些诡异，而他原本也打算一回洞府就苦修一些年月，不再外出的。如此一来呢，正好一箭双雕的避过了这段最危险的风头。而他只要修为上去了，就算真当了这个凶名赫赫的虫魔，别人又敢拿他怎么样呢？修仙界原本就是强者才有说话的权利。抱着这种想法，韩立心里再无任何疑虑的一路遁去。而与此同时呢，在奇渊岛的黑石城的某一间密室内，正有两个人呢躲在暗处神秘兮兮的交谈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七兄啊，这现在都过去两三年了，你的方法到底管不管用啊？在下可不能真的在这里消耗个七八年，专门等这小子上钩啊。
一个阴冷的声音满是不耐地说道。
哎，吴道友，这事儿可急不大，你不是也天天用神识扫视黑石城的各个角落吗？那小子如果化妆进入此城，一定不会逃过乌兄的眼睛的。
这些人是谁呀？原来是那多年没有见的极阴祖师。此时的他仍然那副面容苍白的中年人模样，只是神色阴沉至极，眼中隐现一丝的不满之意。
哼，乌某按照齐兄的法子，到处派几名弟子冒充那小子四处杀人夺宝，可是哪有丝毫的效果呀？不是齐兄为了其他目的而故意隐瞒什么吧？乌某可不信这么大的一个碧云门找一位结丹初期的修士有这么难吗？极阴祖师明显的一脸的不悦。
哎呦，我说吴兄啊吴兄，
这话可就冤枉在下喽。齐某和吴道友相交那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啊，在下怎么会是那种人呐？况且本门和那小子同样有深仇大恨呐，一直没放松过追查此人。这说话的呀是一位身穿白鹤图案道袍的中年道士，一脸的白色麻子，却隐隐的有一层温玉荧光照面，倒也显得气势不凡。不过话说回来了，吴道友啊，齐某很好奇，你说那小子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道友，竟然引得乌兄不惜冒险潜入天星城，然后传送至此。道友一直以令孙死在此人手上为借口啊，齐某可实在觉得不大可信呐。道士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忽然笑眯眯地说道。极阴祖师一听道士这话，不禁心里一皱眉呀，暗骂了一声，真是他妈一只老狐狸呀，但是脸上却丝毫没有异样。哎，齐兄这话好像问过不止一次了，乌某早就说过了，姓韩的那个小子呀，在西天殿中忽然下了毒手，暗害了我的孙子，所以乌某才一定要将他生擒活捉，抽魂炼神呐。吴兄啊，这话两年前刚来的时候说，在下自然是深信不疑喽。但是如今一晃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吴兄连玄阴岛都不顾，一直逗留此地，甚至连贵盟那边的大战都不愿分心多顾，若说只是为了替令孙报仇，乌兄你觉得齐某会信吗？啊？道士轻轻摇了摇头，不以为然地说道，况且这两年来除了乌兄突然光临本岛，万法门那边也悄悄传来一名长老，除此之外至少还有两三名身份不明的元婴期同道也都改头换面的潜进本岛海域。哎呀，我们齐渊岛的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魅力呀？啊，竟能惹得这么多的高人共同关注本地。直到前两天我才收到确切消息，这些人竟然和乌兄一样，也是在找那姓韩的小子。哎，乌兄，别告诉我，这些道友也是想报什么杀孙之仇吧？啊！这齐道士啊，说到这儿，好像要摊牌了。极阴祖师心中一凛，面上一寒，沉默不语了。我说啊，吾兄何必再无谓的隐瞒下去啊？不管那姓韩的小子身上有什么大秘密，但现在既然有这么多同道都知道这件事情了，那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吾兄坦然相告的话，
说不定更有利呀。而且现在在这片海域，除了道友的弟子在以虫魔身份出现之外，竟然还有其他一些修士假冒此人在各处出现，分明是想将水搅浑了的样子呀。道士似乎看出了基因心中的动摇，不动声色地继续劝诱道：
哼，齐兄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么多的事情，不会自己弄清楚其中的玄机，何必再来问我呢？
基因祖师终于口气不善地回答：
在下相信，即使乌兄不愿据实宣告，齐某顶多再有大半年的时间也能弄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但是等到那个时候，呵呵，恐怕知道此事的人就不光是我碧云门一家了。在下并不想看到这个情形的出现，若是如此的话，倒不如和道友先联手一试哦。
齐道士倒是丝毫不隐瞒心中打的主意。基因祖师听了这话，脸色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在低头又沉吟了片刻之后，他终于长叹了一口气，对道士苦笑着妥协了。
哎呀，不是吴某存心想欺瞒呐，而是当时为了不让这个秘密外泄，我和其他几位道友都以自己的心魔发誓，绝不将此事告诉外人的。不过既然万法门的玄机也追踪来此，那不管万天明泄露了多少实情，本身就已经或多或少的破了誓言，那我也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
哎，这就对了嘛，吴兄，你还真的在乎什么誓言呢？齐某可是从来不理会那一套的。
心魔若真的如此灵验，我们修炼旁门左道的和魔宫的修士恐怕早就死去多半年了。
道士一听齐音这话，脸上一喜，抚掌大笑：
虽然我也不在乎什么心魔，但是这件事情要是让太多人知道了，恐怕我等啊连圣汤都喝不到一点喽。
基因祖师带了一丝无奈，随后他脸孔一板，嘴唇微动的传声起来。齐道士见基因祖师如此的小心，先是有些不以为意，但是只听了几句，脸色就蓦然大变，眼珠子里头射出了惊喜交加的目光。
什么？道友所言都是真的？那东西真的出事了？
道士一脸的兴奋，声音都有些微微的颤抖。
嘿，要不是为了此宝，你认为会有这么多元婴期修士共聚此地？
基因祖师淡淡的反问。
不错，看来吴兄所言属实啊，吴道友将此事掩饰的可够深的呀。
哎，此物已现世这么长时间，可外边还不见一句流言，齐某可真有几分佩服了。
不过道友要是早宣告的话，齐某一定会多派点人手的，说不定啊早找出那小子了。
道士狂喜之余啊，话里也不禁有几分埋怨之意。
嗨，哎呀，道友说的倒是轻巧啊，这等事情能随便泄露吗？若不是在下觉得此事隐瞒了这么长时间，其他几个人可能也泄露了一些口风，乌马就是到现在也不会轻易说出来的。知道此事的人自然越少越好啦。
哎，吴兄这话说的也是，若是齐某知道了这个信息，
也绝不会想多一个人来瓜分宝物的。道士点点头，竟一点不以为意的同意说：
不过如今看来，这信息再也捂不了多久了，宝物现世的消息最终还是要传开来的呀。
极阴祖师脸上露出了一丝不甘的神色。
哎呀，吴兄应该知道，这个世上那根本就没有不透风的墙。
行了，齐某就先告辞了，我这就去再加派人手，争取比其他人早一步先找到此人。
齐道士略微开解了一句，就站起身来告辞，脸上隐现一丝激动之色。极阴祖师没有多做挽留，一抱拳之后就目送道士出了屋门，消失不见。极阴祖师重新坐回了椅子上，身子没有再动一下，脸上却露出了一丝冷笑。看来呀，一旦利字当头，对方马上风风火火的比自己还焦急了。看来选择将虚天鼎之事告诉对方这一步，应该没有做错。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30回。